福在他怜悯的水中浸泡我、
学良，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在教育方面哈，我是外行人嘛，对不对？
对，
那你
不算吧，因为你受过教育那么多年嘛，啊、自己的孩子也进，你不算完全外行
不过你是专家，所以我要问你，知道吗？因为是这样子、啊，当你看哈，我是一个家长的身份，像我的话。我自己也是从小就是从那个教会学校一直读上来的，我是读光人，一直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好，那之后到中原，然后再到别的学校。那我女儿的话，她就是从小就是从也是从光人开始读，然后再到辅大，那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的天主教学校哈，和国外的天主教学校是不是有一些差别？因为我了解的是说哈，国外的天主教学校，例如说你刚刚有讲到说，我们既然是一个天主教学校，所以你进了我这个学校，那你应该就要学有关天主教的一些信仰或是一些教育，那当然我们先不管说学生会不会反弹或是怎么样的，那基本上我会觉得说天主教学校，那至少你要把这个信仰怎么样把它。就像是使徒工作一样的去传给啊来学校的学生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家长那一部分。可是好像台湾天主教的学校并不是那么的开放的去推展这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其实你提这个应该是所有在台湾办私立学校特别是办宗教学校的人呢、啊。他们有宗教信仰基础来办学校的人哦，他们心里面常常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不是滋味吧，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经验跟感觉。那两个东西其实会搅在一起，一个叫做私立学校的概念，一个是宗教教育的概念。这两个为台湾大部分的人都是陌生。
对，
你可能会问我说私立学校为什么对大家陌生那你刚刚的问题其实就讲到了一部分。那其实我听你这样讲我都有点惭愧，我还好我的大女儿后来就进到了天主教的大学去了， 那个福大去了。
嗯嗯嗯。
那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好像对成家学校没有足够的贡献这样子。因为其实再怎么样啊，我不是因为、嗯、当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天主教信仰而已哦，而是其实我们天主教学校的教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大家都会有一些口碑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升学率或是什么而已哦，很多的家长不是要对他们肯定的是说，孩子送到天主教学校去，基本上一般而言哦。至少会有一个就是一般的生活上的好的表现，不会是变得
对，
因为最怕的是学坏。其实我以前在第一年的教育的时候，家长不是教友哦，不是教友，家长说我为什么要花钱送到你这个私立学校来，你知道吗？他第一就是不要学坏。所以其实当时候有很多的人以为升学才是
升学挂帅，
高升学率啊，高升学率才是吸引家长的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我发现不全是，一部分
是，
但一部分不是。有一部分确实会受到所谓的高升学率的影响，但是其实家长不是笨蛋啊。家长其实他也有一大部分的人希望我的孩子进来之后，至少他持平，不要变坏，不要走偏。
对。
那么我的家里面反正都已经有计划，也有办法哦。比如说有的是家里面有家业要让孩子继承。有的是将来他就知道送孩子去国外去镀金，他都已经想好了很多的路了。然后他家里面有产业让他去家产去继承什么之类，反正很多这一类。所以基本上他们很希望在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人格教育能够品格教育能够稳定。那我在1990年左右进入了这个台湾的中学教育了，开始就惊艳到哎。已经有人在谈这个所谓的伦理教育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小时候学的就是生活与伦理跟健康教育，
对，
那其实那个并没有什么正式的比较，就是说比较新的一些所谓伦理教育的介入，比如说不会有伦理思想伦理学的东西的教育，基本上都还是属于所谓的比较训导式的或教条的教育为主。那但是国外已经开始了一些新的东西了，那这些东西呢会产生，当然就跟你刚刚说的，就是所谓以宗教信仰立校的学校，它能不能够不要教的那么样的太过于信仰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在基本上不是这样的文化色彩的社会中间，就是你刚刚会提到的这个问题。那我先说一下就是一个背景，就是说台湾到底在我的经验中间，它在教育中间我们想要干嘛。
是。
那我正好在成长的过程中就经历到了我这种所谓的50年代我们这种五字头的啊，我觉得我们就属于那个桥梁人啊，上不上下不下，上面的人要把传统传给你，然后你想传给下面，下面就说谁要你们这些传统，所以我们只能是桥梁了，就是从上面接过来到下面。那
对，
那会看到整个教育在，其实我们台湾的教育当然会随着社会变革、哦、会要求它改变，因为你长大的长得越大，你会发现到社会是整个联动的，
对，
国家政策一发现变化之后，它就要开始来修正你的一些东西了，那基本上会有着大脉络，但是这个可能我们今天不会碰到。但是我去念大学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心理学就是已经被介绍进入到台湾来了，所以比较人性化的教育开始出现了。所以这时候人们就要开始去反省，到底教育是干嘛，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到底教育是要干什么，就人尽其才，就这样子吗，还是有更深的一个看法。所以在当时候其实心理学会进到了台湾之后，就代表了它一个新的标志会产生。那台湾也开始有一些学校开始有所谓的学生辅导中心，
对，
那徐汇中学就是早期第一批所谓的这个 pioneer 先驱的学校
哦，
因为他们很快的就把这个东西就吸收进来。那有的学校可能有吸收这些概念，但是还没有成立这些，就是在结构性上确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到了后来，当心理学越来越被看重的时候呢，那在教育制度里面会希望他跟所谓的训导处有一个平衡的力量，所以很多重要的学校会希望 把学生辅导中心、哦、放在一级单位，可以跟训导处常常就是、嗯、当然这时候常常会看到针锋相对的拉锯战因为一边希望秉公处理、哦、在按法规处理、啊、另外一边应该考量这个人，所以也就是说越来越人性化的教育可能已经在台湾开始萌芽了。那后来我毕业之后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台湾那时候正好处于就是社会开始开放，就是统计啊什么什么时候，那很多人就觉得社会好像越来越不伦了，所以就伦理教育的发展，那都不会谈宗教教育。因为就是啊，对，应该要先回答为什么台湾这么在学校里面不太提倡宗教教育，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育法里面就规定了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台湾的教育法里面是规定在学校里面不可以为特定的宗教去做所谓的宣传啊或什么的，
所以在这边就被限制住了。
对，不过在
我跟你讲啊，就是说一个家长的心态啊，例如说我自己在家里边，我教我的小孩就是天主教的一个价值观，对不对？
对。
那我希望就是说他在学校的教育可以延续我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对，
然后让他在这样的环境能够慢慢成长。
对。
可是当然我可以看得到的是说在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我可以遇到很好的神父修女，也有遇到很好的老师。
嗯
哦，那但是在课程上面好像不能很开放的在讲宗教这一部分，对不对？
嗯，
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教育啊，它本身不单是所谓我们能够碰到就是优秀的教育者而已，它也还相关于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脉络，就是说这个学校的校园文化能不能够被形塑成一个有利于所谓的教育的一个方式。那校园文化这件事情在一般的公立学校里面你们会发现到他们也许有他们所引以为傲的传统，可是比较不会去谈太多关于校园文化的形塑，因为这跟一个叫做认同感有关。
哦，是。
那认同这个字哦，在心理学 identity 它跟你的人格形塑非常有关，那所以这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就是父母亲会担心这件事情，因为他会谈到认同。那
对，
因为没有私立学校的概念在台湾、哦、所以要把认同感放进去、哦、基本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过去很少人会去经营所谓的校友这一块，毕业了就毕业了、就是因为其实并不需要谈，比如说我们学校说你以文藻人为荣，
对啊，
不太会有人会
这样
讲，
没有
这样子吗？
啊，
我们文藻，我们文藻当然会啊，我们文藻当然会，但是你在以前的学校你很少会这样子去高高的举起这样的一个旗帜啊，虽然其实每一个学生心里面会很想以自己学校为荣，可是很不知道怎么去做。为什么？因为学校从来没有要做这件事情。
嗯哼，
就譬如说我的小学啊，就以某某某某小学人的那个名字人为荣嘛，就很少很少人会讲这件事情，通常都是要等你出了一个奥运金牌啊，或者出了一个什么什么牌的时候，大家哦，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我们
了解
我们的过去。那这件事情就跟你刚刚讲的，就是这些所谓的价值观、世界观，他的信念系统会合成他在他这个所谓的identity 人格的人的认同上面。那我们刚刚讲说台湾因为开始出现到这个教人性的教育的时候，他其实需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不单是个别教师的陶成，还包括了整体的教育机构是怎么形塑的啊。那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感觉大家就会知道，因为这个我在第一年的时候就碰到针锋相对的讨论啊，就在学校里面，在天主教学校里面碰到针锋相对的讨论，因为我那时候也年轻也笨，不知道怎么去软化我自己的立场跟想法啊，讲法就是很多人一谈到学校的时候第一个概念会想到的是一间机构，可是天主教学校的定义中间它不是一个 institution而已，它是一个有机体，安多马斯的做法，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 communion， 一个所谓的共融体，它不是一个仅仅就是一个结构这样然后大家放进去的一种死板板的一个 institution， 一个机构。那机构当然在我们上个世纪有所谓的机构化，喜欢看刺激1995的人都知道机构化的问题了啊，这我不用再讲了再多讲了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再看那所以台湾在这方面是比较少人去深思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比较不往这个条件这方面去思考， 我们是从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就觉得它不够人性化的教育。因为当时候美国传进来的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开工业化，工业化就是每一个人设定一个标准，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标准然后出来就是合格合格合格啪啪啪啪 啪就好东西，这种所谓工厂式的生产，对，要开始改为人性化，所谓的为你个人量身定做。那从这里你们会知道他的意图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去发展他的自我的潜能，所谓的自我实现，这也不错嘛，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会想这件事情？
嗯，
很少人问下一个问题嘛，你为什么会想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比较费力哦，把每一个人当做一个标准，按照这个模子刻就好了，这比较简单。
可是人不是物品啊，
答对啦，这是教育的本质哦。所以，台湾在早期的时候教育蛮成功的，我们都夸赞说我们脱离了所谓的文盲的一个情况，我们很快的让很多人，就是慢慢的得到很好的基本教育，就是国民义务教育，那个是识字率提高了。可是从识字率提高要到能够思想上的发展，这还是有段距离，所以很多的人都是到社会上工作之后去读社会大学去发展不是在学校里面，因为在学校里面通常都知识化的教育，它很容易就被压住了。好，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快要毕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拒绝联考的小子
啊，对
对啊，所以那时候开始有人在松动这个。那我去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正好台湾开始推行在大学里面推行通识教育，因为做教育改革的人他们开始意识到说，哎，台湾的其他的初等教育跟中等教育都跟大学教育有连带关系，所谓考试引导教学，那什么东西又引导考试？
成绩啊，
就是大学的，对对对对，成绩才能上到某个大学，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阶级或者是所谓的价值阶层啊，才是引导了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教学跟筛选人才的一种方法的问题。那所以当时候台湾就开始就进入了所谓通识教育的改革，可是都做得不到位，所以一直要到2000年后才改变啊。那这时候呢，台湾开始有人除了大学在做通识教育以外啊，也有人开始在做所谓的人文教育的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史英他们这一类的人。那所以当时候还有上到那个仁爱路啊中小东路上面去，大家去那边游行示威啊，就希望教育能够开始往这个人性化的方式去发展啊。虽然大家已经开始有些基本的概念，那时候还有出现一些所谓的森林学校，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是人本教育那一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他以那为主。那其实同时间呢，教育部比较重视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自杀问题突然出现飙高，
前一阵子，
就是那他们自杀问题很容易的跟哪一个问题连接起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豪哥，就在学校里面学习的哪一个问题把他们连起来，他们觉得是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考试压力太大。
对对，
那这个连接有一点点不够细腻啊，就是太粗糙的，所以以至于后来我们会在2000年以后开始一个教育政策，就叫广设大学。
广设大学。
就把联考的门打开，然后呢大家的考试压力就会变小了。
是不是他失去了本身的自我价值才会，我这个我不晓得，这也是心理学的问题吧。
你看我刚刚讲了，如果我们刚刚已经稍微在1990年代理解台湾的教育需要从所谓工厂式的教育改为所谓人的教育，是要教导一个人呢、可是跟广设大学有什么关联？广设大学其实它当时的基本上的概念只是为了解决所谓的考试压力过大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进大学，
但是考试压力过大不是因为宰门的问题，竞争的所谓的挫败或者是一种幻想，幻想指的就是说考试考得很好的人呢，将来呢什么，而且学而优则仕吧，那或者是一种很可怕的想法，就是说你如果考不好进不了大学你就一无是处了，你不现在不好好念书，将来你就只能去 Q 嘎，你就只能去捡垃圾，有没有？就是很极端的这种所谓的二元论的一种诅咒的方法，非黑即白的一种诅咒方法。那这个才是真正要突破的东西啊！可是那个教育要这么做到这么细致，我们需要比较好的投资。但很可惜，你知道后来我们已经修改了，以前有规定教育的经费的下限哦，后来就没有了。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教育的总金额有提高，可是你会发现到他在所谓的初等教育，就是跟这个人格教育的行塑方面所花的经费是不够的、
哦，不够我们发展。
不过我们真的把它转为所谓的人的教育，很不容易这样子。那我们到现在目前还是以政策引导我们的教育发展为主嘛，教育基本上还有另外一个发展，就是说它需要自由化。所谓自由化的意思是说，只要是在法律最低限度下认可，它不是就是给人类社会带来就是害处太大的，或者是害处大于好处的一个，好了，用机构这个字哈，那么应当让他们能够有自由心学的机会，因为他有他的对象的需求。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我很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进到一个有这样的气氛跟这样的教学中间他的活动的一个学校，不管是 curriculum 或者是 extra curriculum 里面都能够有这样的气氛。可是你虽然有这样的需求，可是本国的学校呢基本上在教育法里面就禁止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来文藻之前呢，特别是因为当时候专科部他们高年级要在一月初要进成功岭，所以他们在十二月底的时候都在忙着期末考，因此整个学校是不会有圣诞节的气氛，那更不要说复活节的气氛
啊，这样
所以呢复活节气氛在现在在很多学校都还是很难把它撑起来，但圣诞节是比较容易，只是像教宗说的就是有点商业化，是有点
对。
好，这些现象呢就可以慢慢的让你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台湾要办一个宗教学校困难度还很高的原因之一。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是台湾整个亚洲啦都是属于所谓的宗教多元的文化社会，在欧美比较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的问题要处理，所以如果你在教育法中所定的条例读后了某一些宗教的学校，会受到其他宗教系统的一个抨击，所以如果要避免这样的情况，那么不如定一个模糊而又难执行的法律比较好。
什么、啊、
这当然对我们不是个好处。
我再请教一下哈，就比较聚焦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既然是我们现在教育制度对宗教上面有一些限制，那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天主教的学校嘛，那我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有限制的制度之下，那我要把我们的那个天主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件事情啊，放在这个天主教的学校的教育里面呢？有没有方法？
其实呢，这个都是全面性的行动啊。首先是教友们啊，或者是真的他在教育上面是所谓的善心人士的人，应当一起来注意这个问题。就我刚刚讲的，不论从伦理教育或生命教育，或者所谓的全人教育，或者是所谓的伦理教育啊，不论谈到这个东西，可以跟所谓的宗教完全分开来吗？
其实都有相关呢、
啊。对啊，你基本上你说佛陀说什么，哎，我不能这样说吗？我一说这个时候你在讲宗教吗？但是你知道我在天主教学校，我讲佛陀是很自然的，讲耶稣反而会变得不自然。
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不是相反吗？
就是你看，就是社会文化嘛，社会文化对谁的包容性大一点的话，对于这种误解以为基督宗教信仰是外来宗教的话呢？他们就会有容易有这样的、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啊、当然这就是因为不被澄清嘛。那教育系统里面如果不被、没有机会让他澄清，就会比较麻烦。那所以第一个重点其实制度的设立很重要。所以我拜托各位天主教的家长们，你们既然都曾经受过教育，而且有孩子也一起在教育中间，要帮忙选你的立法委员，或者是跟这个在你的那个发言中间哦，如果你关注这一块的时候，请帮助我们的台湾的教育系统里面哦，能够友善的让所谓的合理的合法的一些宗教教育哦，能够被允许或者被至少要被保障。你要知道啊，世界人权宣言里面受教育可是人的基本人权呢、
啊。那、
这个国家要剥夺我的基本人权，我是不是要跳脚跳起来啊？
没错没错。
可是你要知道台湾不太有人上基本人权的概念、
真的、
你觉得你以前从小到大你上过几堂课跟这个基本人权有关的呢？
没有。
对啊，所以所谓里面谈到了所谓的人性尊严呢、Dignity of human person、这件事情对一般人就是很陌生的了、那更不要讲到我们现在所谓 SDG 联合国的所谓的永续发展、SDG 的17个目标里面有一个就是目标4、确保有教无类、公平以及高品质的教育、以及提倡终身学习。更不要离这个目标又更远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急起直追。所以我说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只关心我们的所谓的宗教信仰的发展，完全不是，而是相反的，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会发现到，如果你要将一个人把他培育的良好，你看 SDG 的刚刚讲的那个目标啊，那你会需要更大的投资在上面的。
对对。
那讲一个笑话啊，更大的投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说家长掏钱的问题了，还有那个整个社会要愿意在我们的税收应该付出多少在这上面嘛。其实以前我们都知道教育界有一个很好玩的名言，就是你如果在教育上面抠他的钱了，你就准备在监狱多盖几间了啊。
那教育失败就对了。
对对，你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啊。那刚刚要讲这个，就是要关注我们在允许我们所谓的宗教信仰也能够自由的在学术殿堂里面讲学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发展人性的部分。因为刚刚讲这些重要教育它都不会脱离跟宗教信仰的立论有关的，而且随着宗教研究已经在学术性的研究这么发展，当然你要知道宗教研究在台湾很少嘛，台湾的大学学系科系研究所就少之又少哦。那在这么丰富的多元宗教的社会，这个宗教研究这么少是很奇怪的啊。所以这个是台湾应该是就自己本身的益处来考量。而且我们拿那个其实我不太喜欢举的美国为例嘛，你看他总统不是都要宣誓要按在圣经上面吗？也就是他很强调他属于他们很传统重要的一部分啊。不过这里当然我也讲一个旁边的东西，就是说美国是一个主张政教分离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并不希望宗教好像会去主导了他们社会中的哪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其实并不反对他发生他发挥他的影响力。所以讲到刚刚的所谓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的概念。所以我现在有两个概念要用一个例子讲，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投资的概念，投资多少概念，一个是公立跟私立的概念。那先讲公立跟私立哦，就是私立学校办学应当有他自己的所谓的传统。因为教育不是一个实验，有时候看到实验教育我心里面其实都七上八下，教育不能实验，教育应该是一个很坚强的实践，他在多年的实践中间已经早已经知道他的可靠性是什么，但是他也会与时俱进，所以他不会守旧，基本上教育是这样，而教育并不在人身上做实验，因为这样不人道。
对，
我们可以拿人来做实验吗？谁要当白老鼠？
没有，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以的。那但是其实在台湾好像大家会接受，但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私立学校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它已经按照很长远的教育传统，它知道这样子做会带来好的效果。所以应当给予它足够的空间去发展它这样的事情，它不是恣意妄为，它一定有它的所谓的审核的机制啊，或者是它的所谓的评鉴的标准之类的，让他们自己会形成。因为我们应当是首先相信教育者基本上不是怠惰跟消极，而是积极而乐意与时俱进的。因为如果你把它当作贼来管的话呢，这个教育会越来越往下走啊。那公立学校没有办法，公立学校因为它面对的是所谓的就是基本上它要求不会太多的一种教育系统。就是他觉得有一般的就好了。那所以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的概念就不同。那在美国的话，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色彩比较重，所以它的私立学校就自行募款，然后可以收很高的学费。那在欧洲就不一样，欧洲即使是私立学校，他们也是会由政府来给付，就你只要是在我的政府立案的话，你还是会给付你那个教师的费用。那像在台湾很惨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私立学校的学费刚刚好付他的人事费的75% 到九十之间，这什么意思？学生的学费
没有钱可以用。
对，他刚刚好说的学费就是负担你的人事费的7%-9%，这什么意思？
你要发展教育就很难嘛。
对啊，因为他是你的老板
哦，
他是付钱大为的人，你就很惨。所以这个都是关心教育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慢慢去想，就是私立跟公立的不同在哪里。然后还好，因为随着有其他的东西慢慢的会透过这种就是人们轻忽了这种学校教育的一种所谓的精神的时候，会渗进来的一些我觉得有一些破坏性或者有一些攻击性的想法。那梵蒂冈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之前因为伦理的问题，很多天主教学校会动不动都会上了黑名单啊，会被骂的要死啊，说天主教学校怎么可以提这种主张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梵蒂冈就跟台湾的教育部签订了一个教育协定，就是互相承认彼此的大学。当然还是有限定那些大学，就是我们承认他们的学位，他们也承认我们的学位。其实这是梵蒂冈屈尊就卑的行动。
是哦。
那他在这个国际协定中里面不是头的啦，明目张胆的放了一条，要保同时也保证我们天主教学校在台湾的天主教学校可以完全自由的按我们的传统来教育。
对呀，这个很重要嘛。
所以这条具有国际法的那个高度的东西，其实它可能可以跟国内法做抗衡。不瞒大家说，虽然我们这些负担人格教育或者伦理教育的老师都很担心我们再走下去啊，台湾可能就准备随时要告我们了，我们可能随时去坐牢啊，这也不错了。其实这个
威胁这么大，哇塞。
对对对，在国外已经有了嘛，就是只要开始制定反歧视法哦，当然懂的人一听我讲这知道在讲什么事情。
那我知道
老师们只要一触犯这个，老师们就有被罚款再教育甚至会受判刑的问题。
是。
那其实教育部跟梵蒂冈只要不毁约的话，这条还是可以被用来稍微的阻挡这个冲击力的一条条款。所以其实天主教学校的有志于天主教学校教育的教师们其实不用太担心，不要太丧气。其实我们跟所谓的这个邪恶的势力的争斗啊，有将近2000年的经验，我们不会白白的让大家做炮灰的，不要紧张这样子。
OK， 因为是这样子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跟你谈的也很多，其实真的要谈教育这一部分的事情真是谈不完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再次告一段落，我们下次会再继续，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祝与你相携，照顾你多年，祝与你相携，朋友爱你至永远，祝与你相携，照顾你多年，祝与你相携。 慈爱大无